疫情蔓延南方，八岁儿童出现脑梗，法国亦都沦陷。中共嘅老朋友基辛格去世。蔡英文话：只有台湾人民先至能够决定自己嘅未来。美国已完成缓白纸运动。中共利用外国网红做大外宣。专家揭露习近平神秘考察上海嘅目的。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号礼拜五，欢迎收睇阅览新闻，我系黄晓翔。中国多病源呼吸道疫情已经从北方南下，包括江苏省、广东省等地都出现爆量患者，河南传出死亡病例，官方否认疫情同新冠病毒有关，有网民话感觉比新冠更痛苦。
中国多病源呼吸道疫情已经从北方南下，包括江苏省、广东省等地都出现大量患者，河南传出死亡病例，官方否认疫情同新冠有关，有网民话感觉比新冠仲痛苦。广东省东莞市万江第二小学日前发通知话，一年级八班停课四日，放假在家休息，原因是全班三分之一的学生出现流感、发烧等症状。肇庆市、西安市、太原市、武石等地亦都传出疫情爆发，有学校停课的消息。据极目新闻29号报道，周瑜大支原体感染的女去看病，中午攞筹，攞到的已经是1600号，整个下午过去了，周瑜的前面还有300人，而这个时候个女已经连续两日40度高烧。上海身为医院一位医生，接受新唐人采访时承认，从9月份开始一直是从早上8点开始睇症，直到凌晨1、2点。随着疫情蔓延，越来越多成年人中招，还出现多种感染叠加的问题。28号网友转发一位医生的朋友圈，话一位高烧的病人竟然同时感染7种病原体，包括新冠、甲流、乙流、支原体、合胞病毒等。还有网友透露，有小朋友27号检测发现同时感染包括流感、支原体在内6种病原体，好多病患抱怨比当初的新冠仲辛苦。有网友问，甲流真的不是新冠换了名吗？39度，我发烧了4日，头晕还气喘。有人说自己一到晚上就发烧，到处都痛，连骨头和神经都痛，跟自己当初阳了的症状一样。有人感染甲流，连续发3日高烧，第4日感觉好转，一量体温38度。重症及死亡病例开始出现。国内现代快报11月28号报道，南通市8岁的小宝因为咳嗽高烧，妈妈带她到第一医院儿科内科治疗。医生发现除了支原体感染外，小宝还可能出现中风，住院3日后，小宝突然间右侧偏瘫，不能够讲说话，最终紧急手术救回小宝一命。河南一高校老师高敏27号话俾新唐人知，单位入边10月17号、18号、19号连续3日3个人过咗身，一个系93岁，另外2个分别系43岁同60岁。高敏话43岁呢个同事就系有啲感冒，觉得唔舒服，去医院之后就昏迷咗，话系心肌梗塞，但佢之前冇基础病。高敏怀疑疫情3年来就冇消失过，死亡病例迟迟唔能够曝光。北京消息人士杨青仲向大纪元透露，政府又开始为媒体落封口令，北京嘅各大外媒又收到通知啦，唔准采访。然后而家国内媒体对呢种事系一律唔允许做加重报道，就当呢件事冇发生。中共又使出新冠期间隐瞒真相的老一套，国际社会是否再次受骗值得关注。法国卫生当局29号对医护人员发布公开信警告，说法国已经观察到支原体呼吸道感染病例异常激增现象，法国沦陷，支原体肺炎激增，这样的标题来报道这个消息。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1月29号去世，他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学者表示， 基辛格多数以秘密外交、权力政治为外交手段，容易牺牲小国利益，台湾算是其中之一。他的去世代表密室政治、大国私相授受的旧时代已经落幕。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11月29日过身，他被中共称为老朋友。学者今日说，基辛格多数以秘密外交、权力政治为外交手段，容易牺牲小国利益，台湾算是其中之一。他的过身代表密室政治、大国私相授受的旧时代已经落幕。对于基辛格的生平，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信民两岸研究协会理事长黄青龙，他说基辛格确实是中共影响力代言人。基辛格影响美国中国政策大概有几乎半个世纪，他在70年代的时候，为了在美苏的竞争当中美国要突破，所以有一个叫做联中制俄的政策，就是由他来推动，亦促成了后来美中的所谓关系正常化。当然他的代价就是出卖了中华民国台湾，而且过程当中他用尽了各种狡猾的欺骗。然后美中关系建立了之后，基辛格就被中共奉为座上宾。今年中共党魁还帮他过了100岁的生日，说他去中国超过100次。为什么他已经卸下国务卿还经常去中国？因为他变成是在美国政经各界的一个对中国的代表窗口。他成立了一家基辛格游说公司，华尔街也好，相关的一些大财团在中国接洽的很多事情都透过他来处理，所以他也赚到盆满钵满。可以说一方面他当年推动的是美国的国家政策，所谓的联中制俄，但同时亦成了他用来敛财，作为中共一个代言人的角色。甚至到这几年，美国发现中国的挑战越来越严厉，美国社会反中反共的情势已经觉醒了，但基辛格还要去扭转，还想再游说华尔街的势力来扭转，所以他可以说是彻头彻尾，到临死前都还继续要成为中共势力的代言人。这句说话真是可以为他一世盖棺定论。黄青龙说，基辛格以秘密外交、权力政治为外交手段，容易牺牲小国利益。基辛格当年去中国秘密访问，当然是在美国国会、美国社会、美国媒体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藉着去巴基斯坦访问，借故肚痛就秘密到中国访问。他这个手法不是唯一的，他在做国务卿还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集于一身的时候，1970年代介入到智利的一个军事政变，到了1975年还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一些介入行动，包括对印尼当时苏哈托政府出兵去屠杀东帝汶，基辛格还提供背后的武器。可以说他权倾一时的那几年，美国在全世界各地做出了非常多背叛原有的盟友，甚至是对于一些民主力量的一个打压，为美国这个国家的形象蒙上阴影。就是因为基辛格非常执迷于所谓的现实主义，用大国的这种秘密外交的方式维持国际稳定的一个方法。这样的做法或者短期有它的效果，但是长期是要付出代价的。最后黄青龙说，基辛格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牺牲当时的中华民国。他的去世提醒我们认知战和假信息的问题。我想也都没有所谓的旧时代和新时代秘密外交，或者说权势外交，古今中外有史以来都会有，只是说进入到21世纪，现在可以说资讯发达，民主的这种透明化的概念以及权力制衡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大家的接受。所以类似基辛格在70年代他中横美国政坛，在全世界苦苦生威的那个年代，我认为已经过去了，而且现在不像当年还有冷战作为背景。基辛格基于中国的利益牺牲当时的中华民国，我认为秘密外交一定还会持续，还会存在，只是说现在的时代毕竟不同于半世纪前， 国际之间而家大家关注嘅反而唔系秘密外交嘅问题，而系因为资讯发达之后呢种认知战同假信息嘅问题，可能会使得真正嘅民意事实上系被混淆。呢、这个时候对决策者嚟讲，更大嘅挑战系要如何揾到真正嘅属于国家利益以及社会公众支持嘅一个政策。呢、这个可能系更大嘅挑战。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纽约时报30号采访时表示，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接受纽约时报30号采访时说，只有台湾人民才能够决定自己的未来。蔡英文说，民进党一再表示希望同中国进行谈判，但始终受到拒绝，因为北京将民进党视为分裂主义者。对于中国国台办29号加大了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及副手前驻美代表萧美琴的批评力度，蔡英文说，中共意图干预台湾的选举并不是秘密。他说，但我认为他们试图影响台湾选举的作为不会成功，主要因为台湾是民主社会，人民会作出最好的决定。当民众坚信民主的力量时，我们就能够更有效反击选举的干预。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资深外交官吕兴龙，他说，中共一定要站在他的立场讲说话，所以他一定要用他们的语言来讲，他们想表明的中国大陆讲的你听下就好了。另外，吕兴龙表示，中共就是集权国家，用事先准备好的方式说话，台湾有民主的选举权，不会被中共干扰。他说，国际社会会觉得中国是很奇怪的，因为对他们来讲，你不投降，你不听我的话，战狼会想办法去羞辱你或者去侮辱你。对只要不合他意思的说话，他讲这些说话一点都不意外。
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29号在国会山邀请多个中国人权组织代表召开记者会，共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并呼吁北京政府尽快释放被关押的抗议者，并停止对这些人的监视或者骚扰。各派民主人士纷纷打出 Free China 要自由的标语。
美国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29号在国会山邀请多个中国人权组织代表召开记者会，共同纪念白纸运动一周年，并呼吁北京政府尽快释放被关押的抗议者，并停止对这些人的监视或骚扰。各派民主人士纷纷打出 Free China 要自由的标语。加拉格尔说，没人对抗议者在白纸上究竟讲了什么感到困惑，因为暴政和审查制度变得如此专横，以至于不再需要口号争论，你所需要的只是一张白纸，总有一日每个人都可以填写内容。他还高度赞扬了四通桥勇士彭立发的壮举，这个为后来的白纸运动爆发奠定了基础。加拉格尔最后强调，中国人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渴望自由，中国人民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应该享有自由，自由是胜利者的。前89学运领袖周峰所亦到现场，他对自由亚洲说，白纸运动在海外的影响至关重要，目前在中国不可能持续组织活动了，但在海外还是可以的。他认为只要中国仍然在中共统治下，为了民主和自由的抗争就会持续。另外，美国华盛顿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在演讲中说，去年白纸运动后，他在社交媒体上收到海量私信，而这些信息内容大部分都是道歉。他解释说，以前中国人不理解香港人为自由和民主的抗争，白纸运动后大部分中国人都理解了，所以他们向香港人道歉。2022年11月26号至28号，中国有22个城市爆发了至少43宗抗议活动，这些被称为白纸运动的抗议行动是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的首例大型社会运动，同时亦迫使北京当局终止了维持三年的清零政策。
澳洲一间智库警告话，中共正积极发展同吹捧出的外籍网红，正在充当中共的大外宣，在中国同全球社交媒体平台上，就领土争端或者人权问题等敏感政治议题，为中共作宣传，混淆视听，让人看不到事实的真相。
澳洲一家智库警告话，中共正积极发展同吹捧出的外籍洋网红，正是充当中共的大外宣，在中国同全球社媒平台上，就领土争端或人权问题等敏感政治议题，为中共作宣传，混淆视听，令人们看不到事实的真相。澳洲战略政策所24号发布了题为《唱中国歌单：外国影响者在中国宣传体系中的作用》的调查报告。报告对来自1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洋网红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共在 TikTok、YouTube 和 Twitter 等社媒平台上，利用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外国网红为中共政府做宣传，宣传党的政策，增强中共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力，消除国际对中共批评的声音。例如意大利影片博主瑞丽在抖音、西瓜影片、Bilibili、TikTok 和 YouTube 社媒平台拥有300多万粉丝。他表示要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今年2月，当3名联合国独立人权专家谴责说，中共通过要藏族儿童长期住宿学校的手段，在文化、宗教和语言上同化藏族人，影响了大约100万藏族儿童，这个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但是瑞丽分享的一段影片中显示，他去了西藏拉萨的一所寄宿学校，并赞成寄宿学校做法，反而批评了英媒 BBC 对西藏真实的报道。另一个洋网红是美国影片博主郭杰瑞，他发布有关疫情影片，他说所有的新冠防疫在中国是全世界最有组织的，这个获得了中共喉舌央视的认可。2020年，随住 COVID-19 疫情席卷全球，中共因隐瞒疫情及严厉的清零政策，受到国际社会一致的谴责。但郭杰瑞对中共严格的疫情应对措施却大加赞赏。另外，报告仲发现，中共正在举办各种竞赛，提供巨额奖金，以拉拢有影响力的洋网红制作宣传中共的影片。例如，中共为2022年《我的中国故事》大赛提供数万元奖金，征集内容有美中关系以及疫情中的中国等短影片。此外，报告仲发现，中共正在要求国际留学生建立多语言工作室。今年清华大学响应要求，将国际学生制作的短影片发向美国社群媒体。报告认为，北京培养和发展洋网红的目的是培养一批能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中共说话的洋嘴、洋笔、洋脑。
中美两国展开供应链擂台赛，美国总统拜登27号宣布成立白宫供应链委员会，确保美国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第二日，李强在北京出席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简称链博会，表明北京拒绝供应链脱钩断链。28号，中共党魁习近平考察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引擎城市的上海。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习近平和李强的动作都是要同美国争做供应链的主导者，显然中国欠缺能力。
中共官媒新华社29号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在28至29号在上海先后考察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科技创新成果展，即中国集成电路技术展览、闵行区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环球时报消息，28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出席了首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暨全球供应链创新发展论坛，并发表演讲。这个是全球第一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报道宣称，首届联博会拒绝脱钩断链。路透社的评论称，北京在联博会上回击西方的去风险战略。谢田说，中美两国在打擂台赛了， 双方就同一件事各说各话。美国政府一直在度话唔想同中国脱欧，而中共一再话美国要脱欧，仲要拒绝脱欧断链。其实双方对脱欧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美国人认为是中低端的产品进出口上仲有经贸的往来，所以没有脱欧，而在高科技方面美国需要限制。中共担心高端得不着，中低端又在流失，中低端又在流失，所以基本上是国际社会就将中共排除在新的国际供应链的范围之外。中共党魁去上海参观高科技也好，李强搞供应链会议也好，其实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而拜登政府在重新主导供应链的时候，也是为同样的目的。关键就是哪个主导性的企业在供应链上。这个供应链从上游、中游到下游，哪一家企业有它的优势和最好的技术，它实际上是这个供应链的掌控者。这些供应链的掌控者都在美国，因为高科技都在美国和美国的盟友，例如荷兰、南韩、日本。而低端的供应链电脑，实际上它的资本也在美国，控制这些跨国企业的，或者吸引这些人在生产之后针对的市场也在美国。所以美国实际上是真正全球供应链还有全球市场的主导者。中共希望能够打破取而代之，现在看来他是没有这个本事，也没有这个能力。谢田进一步指出，美国召开东协国家会议，规划新的亚欧经济走廊，还有新的经济合作创意，都是在试图建立一个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重塑新的供应链。中共知道这个供应链已经斩了一半，他捉住另外一头还在说拒绝脱欧断链，实际上他已经下沉了。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说，两个人一唱一和。中共党魁习近平这边访问上海，说要以一域之稳保全国的安全，对上海寄予厚望。而李强在北京举办首届国际供应链博览会，说中国希望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供应体系，反对保护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脱欧断链，这个等于同美国打擂台战。而李强和习近平两个人都是释放对外继续开放，扩大外资投资中国信号。中共和美国之间的竞争和较量是根本性的、体制性的，是不可能融合的，就连高盛目前都改变了策略。这个不是习近平和李强一句说话、两句说话就能够改变的事。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